感谢主，我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火祭的产业啊，火祭的产业。那我们有两节的经文啊，在你的周报上面啊，请大家在你的周报第四页，我们一起来读两段圣经啊。好，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第二段在耶稣亚记十三十四节，来，只是立位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选这两段圣经呢？是因为过去一两个礼拜，我一直在为今天要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跟神说，上帝啊，我们从搬来这个教会以后呢，我讲的道都跟火有关系，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火下去？那答案是呀，继续火下去。那我说到底要讲什么呢？其实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呢，神就叫我讲火祭。那火祭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不是太熟悉的一件事情。那我只能够借用这两段圣经来告诉大家有几点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两节圣经呢，你会发现到立位支派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他们没有土地的，所以呢他的粮食他要吃什么，他没有得从土地上种植东西取得这些食物，所以他们呢只能靠别人奉献。所以在上帝的规定当中，他们那个支派是没有土地的，没有产业的。所以呢在古时候，你如果没有土地种东西，那你吃什么？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没得吃就没有办法活，你没办法活，你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所以他们规定说，你要怎么样，要把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呢，他们就要奉献，他们就要献祭的时候，这些经过火的叫做火祭，那这些呢就要归给谁呢？归给这一些立位支派的人。这些立位支派的人，他们所以就是靠大家奉献呢、啊，他叫大家这个宰牛宰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你要献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还有燔祭，那这些所有在坛上烧的，这些都要归给祭司，都要归给立位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那他们没有产业，除了燔祭。燔祭是全部都烧给上帝，除了燔祭牲的皮要归给祭司以外，其他的统统归给上帝。但是除了燔祭之外，所有这些牲祭，包括谷物啊，就是烧这些，他们叫 grain offering， 就是面粉啊、小麦啊这些的。那这些烧烤之后呢就变成饼啊，所以呢祭司呢也很喜欢吃素祭，素祭就是没有肉啊，但是这一些都是烧烤过的，那么烧烤过的之后呢归谁呢？啊，奉献给上帝，奉献给上帝，奉献完了之后谁去处理这一些祭物呢？就是归给这一些立位支派的人。所以我们从古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天都献祭哦，有燔祭，还有其他的祭，平安祭就是感恩祭的意思。啊，我们今年十一月份呢，已经是感恩的季节了。我们通常感恩节会吃什么？吃火鸡啊，感谢主。那当然，吃火鸡这个历史由来，在美国是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时候。那他们那个时候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冬天了没东西吃，当地的印第安族人给他们火鸡吃，所以这个 习惯，这个传统就留到现在，只要到 Thanksgiving 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吃火鸡。那这个吃火鸡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他们奉献给我们吃的，那个那时代的人吃的。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在属灵的方面，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在这些献殿，不是献殿，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他一直在预表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叫做耶稣。因为所有这些火祭，所有这些五个祭，基本上五个重要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五个祭当中呢，他一直在预表一个人，那个人就叫做耶稣。所以你从属灵方面，所有在祭坛上面用火烧给上帝的这些的祭物，它的终极代表意义，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你说所有的献祭的祭物，它本身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那么你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祭司立位人啊，现在新约的都是祭司啊，我们得到了这一份献给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归给了祭司立位人。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耶稣基督是归给你的，耶稣基督是要给你的。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了，所以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吃这些的祭物，特别是在五个祭当中最特别的就是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在这个感恩祭的时候，它的规定是非常特别的。他说你献完祭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坐下来跟祭司一起吃这个祭物，这个叫做平安祭，叫做感恩祭。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献祭给上帝之后，上帝非常高兴，非常喜悦，他悦纳你，他要设立我们之间的和平。那这个和平怎么表现呢？就大家一起吃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每一次的爱宴呢，你可以讲说我们前面献祭献完了，然后我们就到餐厅吃饭。你说餐厅吃饭，说我可以见到我的老朋友哈，我们水仙来到当中哈，感谢主啊，祝福他啊，他身体越来越好，我看起来啊，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我们在这种平安祭的献祭之后，大家一起吃喝，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彼此接待，彼此接纳，彼此被上帝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与我们一同吃饭。所以你要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章啊，当摩西设立这个律法，摩西献祭之后，上帝亲自教七十个长老，教亚伦，教摩西上山，他们在山上一同吃喝。那一同吃喝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上帝，远远看见上帝，上帝的宝座蓝色的，他们在那里吃喝，一边观看一边吃喝，他们没有死亡。为什么？那叫做平安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爱宴的时候，其实上基本上就是说上帝与我们一同吃喝。为什么？因为上帝悦纳我们前面的献祭。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祭物当中，千百年来以色列人他每一天都在献祭，每一天都在献祭，每一天都在献祭，每一天都在献祭，都是献上火祭。为什么要献上火祭？要烧啊。为什么？也代表圣洁，要把一切的污秽通通都烧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吃肉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我们去餐馆吃牛排，然后我们餐馆吃牛排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次去吃牛排，人家带我们去吃，我们就要吃什么，你要吃全熟的、半熟的还是生的，我们那时候叫全熟的 well done， 然后那个侍者说哈，怎么我在这边当 waiter 从来没有人叫我 well done， 通常都是要吃全熟的，全熟的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把所有里面不对的、不好的细菌通通都要杀掉，对不对？都要把它整个的清洁，那我们吃进去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吃猪肉，我们没有人敢吃半生不熟的猪肉，对不对？因为吃猪肉里面有很多的细菌，你要把它这个怎么样，把细菌通通杀死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基本上火祭的意思就是什么，洁净这个祭物，奉献给上帝。那耶稣基督基本上他就是那个火祭，所以我要你们今天听这篇道啊，火祭的产业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被献为祭的时候，这个祭物最后谁来吃呢？就是你跟我了。食物要归给祭司，因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吃什么？是吃祭物。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祭物。好，我们来看旧约的祭司得到火祭为产业，因为他们的没有分到土地，但是他们的职责是为以色列人献祭，除去他们的罪，恢复个人或国家与神的关系。我特别把它划线起来，就是当时旧约祭司他的职责是这个。那他们呢，因为去办理在会幕当中献祭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耕地，没有时间去种植那些谷物，所以呢，神规定其他支派呢，你要奉献给利未支派的祭司。那他们这些的奉献，我们有些人说啊，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传道人啊什么啊，都应该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奉献啊，是有一点点那么个意思。但是弟兄姐妹，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立位人，都是祭司啊，在新约的时候都是祭司啊。那我们今天对这个旧约的这个立位人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通盘的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代职侍奉的。所以保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demonstration 啊，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证明，一个让我们的表率哈，他就是自己在支帐篷，自己在传福音的。他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圣经让他做一个支帐篷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人需要做的。我们现在要叫一个人去奉献做传道，他如果都没有任何的社会经历的话，他在现世代的时候很难去传福音。所以我在神学院在教导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最好通通都有工作的经历，你要在这个社会上面打滚，你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里面，要去能够亲自的尝过那做事情、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冲突，然后在雇主跟你之间，然后在你跟你的同事之间那些的摩擦当中你成长，在这种成长经历当中，你才知道如何的去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这边讲，我们祭司的责任其实就是特别是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的，他们呢就是经过特别的步骤来准备这些祭物的时候，让这些祭物成为圣洁，成为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说，你要奉献给上帝的东西啊，要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处理。我们呢奉献给上帝的是你最好的牛、最好的羊， 我跟大家讲，我在1990年代，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把我们在公司的股票，在我们投资的项目当中，我们把最好的股票奉献给上帝。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比如说我买了五家公司的股票，好，有一家赚很多，我说那一家就是属于上帝的，其他的四间呢，如果亏损的话我就算了，没有关系，另外那个最好的要奉献给上帝。为什么？因为那是最好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对于上帝要有这一种的敬畏，你要给他的是 the best， 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秉持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原则，所以我每年奉献的时候，我是奉献股票的。我的奉献股票一下去是最好的机物啊。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过，我每一年奉献没有少过1/10，只有多没有少啊。弟兄姐妹，不是引以为豪，这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上帝对我们的奉献他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你的奉献就是你信心的行动，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你相信他在你其他的需要被祝福的地方，上帝都会丰丰富富的供应。那这就是我们在祭司的这种献祭的过程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祭司每一天都在献祭，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献祭呢？我们今天的献祭除了金钱，除了财务的奉献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时间上面的献祭，我们还有祷告上面的献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献祭。那这一些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把你最好的要拿给上帝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奉献。这个是我们一个从一个旧约祭司，他重复了千百年来这个祭司的这种 repetitive， 一直在重复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至圣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是配得我们这个样经过繁琐的这些步骤去敬拜他，去怎么样，去讨他的喜悦。那么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在彼得前书2:5，你看在你的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新约了，我们以色列的圣殿也没有了，上帝也不再需要我们去宰牛宰羊去献祭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怎么样，成全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已经不需要每一天，你知道以前他们在祭司做这些献祭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他怎么宰羊，怎么样寻血，血寻到了以后怎么样喷洒在祭坛的周围，喷完了以后要把它放血，放血完了以后要扒皮，扒皮以后要怎么样，他这个步骤是非常繁琐的。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把尸体处理，那是规定的非常的清楚，那些肉归给谁，谁可以拿什么，那些规定的很清楚啊。弟兄姐妹，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步骤的。但是在这个复杂的步骤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规划的。所以上帝不厌其烦的把这个献祭的这些步骤规定的这么清楚，因为什么？它是轻慢不得的，它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错误。你知道吗？他们当祭司的，他们从25岁开始就要进去圣殿里面学习啊，我们今天叫做 intern， 就是你要去当一个实习生啊。你知道他们实习的时间多久吗？五年。你三十岁才能够正式的当祭司，然后你到五十岁就要退休了。你有二十年最好的时间，你要 intern 五年啊，实习五年啊。你要知道他们每一个 procedure 都是非常的严谨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还行不行？要不要祷告？跟上帝讲话没几秒钟啊，没几分钟就忙着要这个，有小孩子要忙小孩子，有老人家忙老人家，有先生有太太的，赶完了以后要马上去上班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现代这个世界，我们是很忙碌的，再加上我们还有手机，哇，天哪，我们可以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很多的。可是那个时代，他们一心一意就是敬拜上帝。我们看到有很多历世历代的伟人，他们每天早上四点钟、五点钟爬起来祷告，一祷告就三个小时。我就想说，天哪，我们现代的人没有那种时间啊，我们时间不够啊。我们要应付的人，我们的人际关系远远比当时代的人，他们能够有接近的人要多得多得多。我们没有时间了。因此我们很感谢上帝，在现代的时间里面，上帝已经没有规定你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一定要做完。我们不必去宰羊，不必去寻血啊。你知道那个工作一次两次都好，他每天都做。一个技师平均如果说要去宰牛宰羊的话，我记得上次有一次看到一个记录，他说他们技师大概，如果你当值的技师，你当值的技师宰牛宰羊，你一天可以上100次。你看那种的献祭非常的繁琐，但是他是在讲说，你按照这个规定献祭的时候，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说，哇，每一个人的罪要经过这么繁琐的这种的步骤，你的罪才得赦免。然后我们今天说，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错了，我求你赦免我，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然后你就这罪就赦免了。哎，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怎么样？从我不知道要多久，也许一个小时 shrink 到才来一分钟。啊，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恩典当中，就像罗斯梅里传道所讲的，我们在恩典当中要长进啊。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么繁琐的献祭，那么繁琐的步骤已经简化。你信耶稣，你真实的认真的向他悔改，他就赦免你。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一个旧约的角度换成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是多么幸福啊。 Everything 五个祭里面通通都是耶稣，所有我们现在要祷告的就是敬拜耶稣，祈求耶稣啊，耶稣就应允你了。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么那样繁琐的事情，我们悦纳灵祭。我们现在的灵祭有很多，祷告也是灵祭，讲道也是灵祭，奉献也是灵祭，赞美也是灵祭。OK， 我们去关心一个弟兄姐妹也是灵祭，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个灵祭。那所有的事情对于上帝来讲，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你去帮一个人，你去载车来他来教会，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打扫清洁， every single thing， 每一件小事情都是在献祭，这是上帝要对我们看见的。我们看第二点，新约的祭司献上什么祭物？在罗马书15章16节，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服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将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然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福音的祭司啊，那你的祭物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里面，那那个人就成为你的祭物了。你就想说，哇，牧师，难道要把他烧了吗？ 当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的，你就是要让他成为圣洁，成为上帝所悦纳的祭物，让他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子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很愿意来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的祭司的责任就在你我的身上。所以第三点，我们今天信徒的职责就是为肢体们祷告，我们要认真查考上帝的道，寻求他的旨意，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第二点，这基本上就是祭司要做的。我刚刚讲，有人觉得犯罪啊，某某祭司请你替我赎罪，那祭司就说好，根据规定牵一头牛，牵一头羊，或是你这些牛羊你不够钱，你就带一只雏鸽， OK， 好，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OK， 那这些献祭都需要生命的牺牲啊。那你说这个生命的牺牲，我们现在从新约的属灵的角度，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耶稣挂在十字架，他就是那个完美的祭物。所以我每次祷告就是说，主耶稣，你又成为我的祭物，因为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担当我的罪，因此我的罪得赦免了。上帝看着耶稣，使耶稣的十字架的舍身变成我的义，所以上帝就算你无罪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很认真的在代求方面求主赦免他的罪。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花多少时间在为别人祷告，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夫妻关系不好，你要怎么为他祷告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呢，这夫妻的事情是讲不清楚的。而且我们在祷告，主啊，求你在他们两个之间搭起一座爱的桥梁，让他们之间因着你的义的缘故，因着你的鞭伤使他们得到医治。会吵架的人是因为他们受伤，没有被什么，没有被医治。我们会有对配偶会有这些不好的念头，或是说不好的这些的行动，都是因为他自己受伤。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需要被医治，所以我们的祷告就说，主啊，这个人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主啊，他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求主怜悯医治他。主啊，这个姐妹在处理事情上面有些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你赦免她。这个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你是要祷告到这样子的透彻。我们在说，主啊，这个人还没信耶稣，主啊，我们求你打开他的心灵，不要那么硬。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让他能够明白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主啊，他虽然现在很硬，但不表示他明天会硬。主啊，他这个礼拜很硬，但是下个礼拜，主啊，你松开他的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当祭司的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为肢体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在问主啊，他什么时候可以打开？主啊，他什么时候可以悔悟？主啊，他什么时候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他可以有突破？这就是你跟我们今天要做的，因为你都是祭司，我也是祭司。我们既然是祭物，又是祭司，是上帝与没有信主人的众戒，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在这边画了线，他说我们更应该常常的被圣洁的火焚烧炼祭，成为新疆圣洁的祭物。好，弟兄姐妹，我最近在我们的 Skype 查经当中，我常常跟大家讲，你要想象 你是被上帝的火焚烧，你就是那个祭物，你这个就是那个火祭，你被火在燃烧。我不是说我们被烧烤哈、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说，你要常常被这个火的祭焚烧炼净，你要成为一个馨香圣洁的祭物。因此你本身是馨香圣洁的祭物，所以你才能够影响到你旁边的人，成为一个馨香圣洁的祭物。因为这个叫做圣徒相通，我们圣徒相通，我们往往会讲说一个比较坏的很容易影响人坏的，中文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跟好人在一起，我们就会越来越好，我们跟坏人在一起，我们就越来越坏。然后弟兄姐妹，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你要在这些这么坏的人当中，你要做一个馨香的火祭，你要来影响他们。因为这个影响是上帝要特别给你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上帝要给你的。这个上帝他是一个火，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圣洁的火，火祭这个产业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给你，常常吃耶稣，你里面的火要继续的燃烧。我们有一些的应用，第一，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摸耶稣这至圣的饼跟杯，我们就成为圣洁。为什么？你记得前面第一个，我们在读利未记六章十八节，他最后一句话我把它划线，他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怎么样？都要成为圣。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你要做一个圣洁器皿的基督徒，你要对这句话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它就是预表这个祭物火祭就是代表耶稣，所以呢在我们吃耶稣的饼就是在吃这个至圣的火祭，所以你一摸它的时候你就成为圣洁了，了解这个意思吧？就在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把耶稣吃进去，你的污秽的身体就变成圣洁。因此当你一个至圣的人走进一群污秽的人当中，是他们也要变成圣洁。所以你要开始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我们走入人群当中，哎，我们当父母的很害怕，我小孩子哇要读好学校，他的朋友要非常注意。你知道有一个牧师，他养了一个几个孩子，他的孩子专门去那些他们认为是坏小孩子的群里面，那有些人就很担心啊，说牧师啊，你这个人你难道不怕那些坏孩子会带坏你家的小孩子吗？那个牧师说，你放心，我在家里面已经帮他们训练好了，他们不会被沾染，反而他们会去影响他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当中，你要先把你家里的小孩子训练好，你让他出去，将来有一天他们飞出鸟笼啊。我们很多人就说，哎，我们现在是空巢期啊，我的小孩子已经出去了。你出去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家长哦，小孩子出去大学第一学年的时候是很紧张的，爸爸妈妈比小孩子还要紧张啊。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的小朋友在东部念书哦，他第一个学期他自己飞了三趟，你知道吗？我去看看我的小孩子，他在那里会不会怎么样？他有的吃没有？他交的朋友是谁呀？他生活习惯可以吗？宿舍里面到底有什么风潮啊？我怕他们被带坏啦，去吃药啊，去吃什么？你知道他们很害怕的。还是弟兄姐妹，你要在家里面把小孩子训练好。他们出去 像是改变这个世界，而不会被这个世界给改变。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摸这个饼杯，耶稣，我们就成为圣洁了。第二点，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祭物，因为我们愿意效法他的爱，成为馨香的祭物。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来，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我们说，哦，袁牧师，你刚刚讲耶稣基督成为活祭在哪里，就在这里，他就是我们的祭物，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他为了爱舍了自己，我们凭爱心行事，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一种爱，爱就包括饶恕。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这个饶恕的文化大概是没有这个饶恕的文化，我们常常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不好，但我们很少去纪念人家对我的好。当然我们也要感恩，还是我们的感恩跟我们的记仇恨，好像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比较不会去饶恕啊。弟兄姐妹，我从小喜欢看电影，你看到的电影最多了就是他把我爸爸杀了，所以我要去报仇。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从中国古代的小说以来一直到现在，你去看金庸的小说，你去看什么小说，他们所讲的都是这方面的事情，报仇报仇报仇。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面所流的血里面都是什么复仇的，此仇不共戴天，非报不可。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被耶稣舍命的血洗净干净，你的新的生命正好呼唤你倒过来，赦免他们，饶恕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新约的祭司，活祭的产业，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他把一切都舍给你了，你愿不愿意为他舍掉这一些的仇恨呢？这是第二点。第三，我希望大家常常的想象自己在神的荣耀光辉当中，被神的爱火、圣洁的火燃烧，成为馨香的祭物，奉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经诗篇十六篇有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稣就是你的产业，他为你死了，耶稣是我的份，直到永永远远，预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永恒的，是永不止息的，是永远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还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还在埋怨什么吗？对于某一些人过去对你做的事情，你还念念不忘、记恨在心吗？而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求你们赦免他们吧，饶恕他们吧，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让耶稣基督的爱火在你的里面燃烧，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不再仇恨，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我们活祭的产业，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那蒙福的产业，拥有了你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实在是感恩感恩。主啊，你在这个世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卑微的，让我们这些常常得罪你的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圣洁的祭司，也在新约的时候让我们做 福音的继续。主啊，你打开我们勇敢传福音的心，让我们宣扬你那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称职的祭司，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灵祭。让我们赞美的时候，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主啊，都蒙你的悦纳。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代祷的时候，那种真实性、真切性，那一种的爱留存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你的荣耀，充满了你的恩典，充满了你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